宣道是25首，请我们唱这一首大概会超过3分钟，请允许他超过3分钟，只有他可以这样啊。来，给我们起个音，我们来唱《唯独耶稣》。谢湘倩，记得在祷告中纪念他。我昨天忘了跟湘倩讲，因为他在他的家听得见我们这里的唱诗歌的声音，可是他现在用直播，我们用 YouTube 直播会比现场 delay 会晚半分钟左右，所以会没有完全合拍。每一位上台的先自报姓名才开始讲好吗？好，请开始。
牧师弟兄，
那个麦克风一直开着，讲完的人不要把它关掉好吗？谢谢。
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啊，我是殷金维。去年我站在这儿，感谢神奇妙的恩典，他让我调回住家附近的保一服务，但是很快着因着我没有在警政署级所属的服务过，对警政文化的不熟悉，以及我也没有曾带领12人团队的经验，这些对我都是考验，所以我并没有感受到保一的会计是如传说中的梦幻单位。在业务上及人事业务人事状况接连二三的出状况后， 也让我开始会发怨言。有一天，我跟我先生抱怨说，我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调到保一。然后我先生也回应我说，对啊，我觉得你干嘛一直都要以住家附近为优先考量。他觉得我在之前的分单位还可以在台湾院运动会很好的。但是因着我先生这样的附和，也突然让我警醒到，我觉得自己就像漂流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我遇见艰难困苦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就埋怨摩西为什么要带他出埃及，带他们出埃及，他宁愿神让他们死在埃及，在埃及他们还可以坐在肉锅旁吃的饱足，忘记神是给他们自由，生养众多，并且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让他们眼中因为只看见自己的缺乏就常发怨言。所以我也赶快认罪悔改，调转自己的眼目回到神。我相信神不是单单要把我调到白衣，他的祝福尚未了，神要带我进入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借着一些艰难磨练要修剪我，为要帮助我能够更多专注在神自己。感谢神总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在保一，我除了有自己的单独办公室，还有备勤室，过去服务的单位工作时间遇到有到需要祷告的时候，我最常到厕所，因为那边不会有人打扰，我能专心祷告。现在我有专属的备勤室，是我每天读经祷告的基地。感谢这一年神的陪伴扶持跟教导，期盼新的一年神能够更深的吸引我，让我更渴慕神，更单纯的爱神。谢谢。
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洪丽晶。我要分享关于父母的感恩见证。今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淡马的家人电话告知，母亲因为心脏无力及肺积水紧急入院，入住加护病房。感谢主透过教会的带导，我隔几天早上才下飞机到医院看我母亲，医院就说下午可以办理出院了。那在家照料母亲的期间呢，因为有足够的时间陪伴父母及肢体接触，我也突然惊觉爸爸的糖尿病超乎我想象的严重。那时我就有预感他可能不会在世上久留，就跟他传讲耶稣，请他预备好自己到主那里去。感谢主为我预备很好的主管，让我可以放心的请产假照顾父母。接下来几个月知道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好，都可以正常料理家事，是神莫大的恩典。就在12月6号，我再次接到家人的来电，却是轮到父亲情况告急，住院一两周，随时都有离开的可能。家人最后决定帮爸爸办理出院手续，带回家里照顾。感谢主让我来得及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个星期，并且有机会跟家人一起服侍他。在父亲卧床期间，可以感受他的体力及精神都逐渐的衰退。他在地上的最后两个晚上非常的惊恐，我就陪伴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说，爸爸不要怕，身体的病痛是暂时的，你如果有看到耶稣的话，要握住他的手跟他走，就像我现在握住你的手一样，你就不会孤单及害怕。我们地上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我们要换上另外一个新的身体及生命，到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地方，那边没有病痛，没有眼泪。他就慢慢的平静下来，不再乱喊了。他有时会把手举起来指向天花板，我就跟他说，你如果有看到光，记得要顺光明的方向走。虽然爸爸在12月14号凌晨还是经历身体的病痛离开了，但整个过程是安详的。感谢主的恩典，爸爸从入院到离开没有经过太多的病痛折腾，透过教会的带导，让我们从忙乱中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得以顺利的完成善事。在圣经里耶稣这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希望我们都有认识至高者的智慧及跟随他的勇气。
大家好，我是陈一华。我在今年年初，我跟神有祈求三个愿望，就这三个愿望到年底发现都没有成就，但是神还是有很多的恩典让我可以分享。就今年八月，我弟的太太罹患乳癌，我跟我姐姐听到之后，我们都吓得大哭了好几场。就手术过后发现她是零期，而且不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治疗，我们非常感谢主，就白哭也没有关系。那我的父母年纪都大了，那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会做菜，那我姐姐希望我做一些冷冻的食品给我的父母，给他们。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疗愈，因为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并不好，那我姐姐希望我能够做一点什么，以免将来后悔。我没有办法当他们的那小甜心小棉袄，但是这种体力活我可以做，就是对我来说反而是最容易的。我很感谢我姐姐的提议。还有今年下半年飞奔来爱你系列在一般高中和少年监狱做特映跟讲座。其实我对台湾的感化教育非常的失望，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对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指点江山，我只能够为他们祷告。我希望我们在那里的服事，我也把他们当成服事的对象，希望我们在那里的服事也能够让他们经历神的爱。那我们在制作这个飞奔来爱你的过程当中，我经常觉得压力很大，我经常觉得我们做得不好，然后为此感到焦虑。那我今年特别看了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的校园剧，我就发现神真的是独行其事。我们虽然没有资本请那个职业的演员，但是我们的演员各个符合剧本设定的年龄段，我们不用在那老黄瓜刷绿漆装嫩，他们就是真的很嫩。那我们的群像戏也不是夕阳红，我们真正是清晨朝露，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飞奔来爱你很特别的恩典。我也特别的感谢所有参与飞奔来爱你演出的同工，你们在青春绽放的瞬间投入这份事工，而这份事工至今还在继续，感谢主。那还有就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对外人发脾气，这是真的。那我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混账人和混账事，即便我的内心是万马奔腾，但是表面还是波澜不惊。那我期待的就是面具戴久了有一天能够变成真的，但是我知道我做的还是不完全，因为我在家里还是常常发脾气，所以我还有进步的空间，我需要继续努力。不过我也跟我先生说不要逼我逼得太紧，因为如果我全都改了，我可能很快就要升天了。那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
牧师大家好，我是伟汉。过往这七年主在我人生的生命中赐福给仆人，使我经历稳定安居乐业，有稳定收入的工作，也步入了婚姻。我稳定聚会查经灵修服事爱主耶稣，在喜乐小家弟兄姐妹互相扶持代祷关心。可就在今年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是子女的忽然发生很大的误会以至于与我疏远，其二是工作上货物的延迟到港，让我心生沮丧，几乎失去信心。我曾认为自己还不够算平静安稳的过生活，所以不敢做见证，又以为做完见证然后遇见急难又失败了，岂不是很丢脸？但其实主耶稣真的看顾伟汉的和我的家人。2022年6月6号，我发生一个重大的车祸，车子都毁了，人既然还是安然无伤。主耶稣帮我处理了工作上多次的难关，让我又恢复平静。还好我在士林喜安堂追求和聚会，有两位牧师的教导，每一次急难来到，圣经的经文都会刚好让我读到，好确实知道主耶稣在掌握，在掌权。在年初3月6号，我可能损失一笔很大金额不小的货品和货款，妻子与我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当时就读到以赛亚书41章10节的经文，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后来真的是平安度过了。最近这两件事令我失去信心的事，主也让我读到了，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还有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以赛亚书49章17节。我也许和彼得一样在信心上会失败，但我相信只要自己更爱主，向主认罪悔改，他必定会坚固我，赐我重新的圣灵扶持我。最重要的，我相信有关我的所有事情都在主耶稣的手中，他掌握我的一生，靠主耶稣得胜。谢谢。
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好，我是尹秀文，我是一名医院的那个护理师。那又到一年的尾声，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刻了。那原本对于日本文化不感兴趣的我，在今年三月底的家族旅游，彻底改观。那我看到这个民族的认真努力，还有维护环境整洁啊、古迹完整的决心，还有我发现英文在日本好像行不太通，所以回国之后我就开始自学日文。除法电刚从平假名、片假名开始背，后来上线上课程，又十二月初完成日文的初级检定。那日文老师说我跟其他学生的学习历程不太一样，所以我因此也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语言天分。那第二点就是，今年六月我临危受命接了目前任职单位的组长。那因为我所在的部门是比较特殊的单位，所有的护理师都是从病房征召来最优秀且资深的人才。那可以知道就管理起来有多么困难了。那我也知道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压力非常大，每天晚上一碰到床就昏倒这样。对，那我求上帝赐给我智慧来处理人事物，也遵循他在弥迦书六章八节的教导，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半年多的磨练下来，我发现自己的抗压能力有提升许多，然后原本急躁的个性也渐渐得到了修剪。那我期许自己未来能够更加的沉稳，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临危不乱、处变不惊。那第三点就是一样，在今年六月有一次我无意间发现护理部的通报要调查115年预计申请出国进修的人员，当时我心中就浮现一个想法，我们部门已经有重粒子中心，那之后还要再盖棚中子中心治疗中心，或许我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出去其他的国家观摩学习。那我抱着一个姑且一试的想法，那经过祷告之后内心也很平安，所以我就开始准备一连串的资料。那最后经过护理部的同意，然后部门医师的推荐，然后终于顺利取得对方医院进修的同意函。那所以我会有因此有机会可以在后年的五月到六月到日本的东京和大阪，在他们首屈一指的医学中心去学习棚中子治疗的护理。那有同事问我为什么那么幸运，怎么知道可以去申请，因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可以公费出国进修，公费工时这样。然后也有同事直接去问护理长说为什么是送我出去。那我知道自己不是特别的优秀或聪明，只能说是耶和华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那护理长也勉励我要以身作则，返国后要有一番作为，要拿出漂亮的成绩单让别人无话可说。那对我而言，这个期许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我只能更加依靠主。我相信未来无论高山或低谷，他都会与我同行，陪我度过，如同往常一样。感谢上帝。
大家好，我是杨真。从大学毕业以后，我就进入事务所上班。考会计师的证照考试一直是我人生的一大项代办事项。一路走来，从一开始觉得压力很大，有点逃避，慢慢变成充满干劲，准备上场比武的那种感觉。神之于这件事情，也从一开始只是在场边不时帮我加油的应援团，渐渐的变成我的合伙人。每一天在上班之余，下班过后的时间还有假日，我努力的上补习班的课，准备很多的课后练习，一遍又一遍的。2023年，我的每一天过得很忙碌、很充实，跟神的关系似乎也达到了人生中最亲近的时候。那时的我觉得我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准备考试，并且还有神的同在跟帮助，这次考试一定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放榜后，我竟然因为国文意外的落榜，我深深受了打击，试着要求自己不要去问神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哪里做得还不够好，我哪里还令您不满意，以至于让我要再次失败。好在曹牧师某次的教导的内容似乎给了我一点解答安慰，跟一点继续面对这项考试的动力。我以为的是不是跟神以为的其实还相差得很远，我是否还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紧握的缰绳？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但是我是不是不够把得胜的控制权跟荣耀归给神？所以神把两个影像从原本的重叠稍微分开一点点，好让我清楚的知道我自己看中的到底是什么。在2024年重新出发，面对神跟面对这项考试，我更加的谦卑低伏，真实的承认我若是靠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 更倚靠在神的怀里，凭着他的爱和怜悯才有力量一步一步的往前去。到了考试当天，心里很平静，没有觉得一定会考上。对于自己来说，那原本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天，在神的保守底下，其实也不过就是平常的平凡的每一天。放榜的日子有一点小紧张，却也能接受不论是好是坏的结果。感谢主，我最终有通过了考试。谢谢神，在我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意识不够深的时候，都不曾离开过我。谢谢他的恩典是那么够我用的。
牧师师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馨儿。这是我今晨写给神和你们的一封信，感谢天父每时刻保护孩子和我，如同眼中的同人，至宝至深，让我们在教会里有平安和稳定的成长。感谢神让我的孩子有属灵的大家庭，有牧师师母成为他生命的榜样和生活中的引导，有弟兄姐妹们的关爱与带导。他在大专团契里得到许多友谊的关怀和辅导们的教导，也参加了柬埔寨的短宣，学习去关心有需要的人，第一次体验搭飞机和前往不同国家的机会，自己的生命也同样被影响和建造。感谢天父帮助他的生活态度和学业有了进步，身体的异位性皮肤炎也比前一年更加缓解，而我的愿望也被实现。谢谢天父赐下属灵的好伙伴，使我拥有好姐妹们的情谊，能一起追寻主，常常互相鼓励和提醒。感谢许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家不住的祷告，常常关心与扶持，也有在暗处默默的帮助与代求。我和主语很感谢你们，愿神更多的祝福每一位。感谢上帝让我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保护我，安慰我，赐下圣灵的陪伴。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度过危机，重新站立前行，也让我在身体的疼痛中忍耐力量增强了，身心灵所面临的难处成为使我在生活中真实体会主的同在是何等的重要，把生命摆在正确的方向与交托给主是何等的宝贵，也比较能够知道如何鼓励人们学习渐渐走出封闭的自己与人接触，也成为他，也为他们祈祷。时间到了，我还有一半，我等一下如果没有人，我再报名第二次。
喂，好，弟兄姐妹好，我的名字叫钱资本，今天很高兴呢，能够在这里做见证。主从圣灵中呢给我很大的感动，我们要在今年2025年呢能够更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为我们的家庭，也为我们的教会要更多的祷告。我们需要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扶持，让我们知道我们今日所得的恩典呢全然是来自于主，不要忘记主。我今天要讲到的是从天上来属天的智慧，这智慧呢告诉我们是从上头来的，它是清洁的，后是和平的，温良的，而且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瑕疵，没有假冒，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善果。我们的智慧呢得着呢全然是从 上头来的，我们要珍惜它。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智慧误用了，我们的误用呢，会导致我们认为主他给我们的智慧是让我们去做不对的事情。这在圣经中，旧约中也讲到，我们要有智慧的心去行善，我们也千万不要用我们的知识去行恶。这行为呢，主耶稣一一的都会让我们在他的审判台前呢知道。各位，智慧得来不易，我们要多结善果。属世的日子并不多，主爱我们就爱到底，我们爱主也要爱到底，要多相信主，更多的倚靠主，荣耀呢要更多的来归给主。今天不是很教条的来给弟兄姊妹诉说这一些事，我们既然信了主，就要信到底，要有好行为，好，一定要更多的爱主耶稣，听从我们牧者的教导，他们是那么爱的我们。疫情呢刚刚才过，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仍然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知道也许在世间坊间讲说疫情起来，也许是有人为的因素加在里面，可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想过疫情是怎么结束的？疫情的结束必要完全是从主耶稣来起呢？我们开始谈起。谢谢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我是吴传健啊。2016年啊，我去美国参加我弟弟儿子的婚礼哈，那是我第一次长途的坐飞机。回来的时候，从芝加哥直接飞台北，飞了15个小时，然后中间遇到乱流，所以从此在我里面就有一个恐惧啊，哇，坐飞机那个乱流，那个上上下下。有时候都觉得是不是要升天了，是蛮害怕的。去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家人一起去了韩国，也觉得说哇，这个坐飞机还是很可怕。今年年初我二姐就邀我说，哎，我们去土耳其。我一听啊，这土耳其在哪里啊？结果后来一了解，坐飞机要坐直飞12个小时，目前去土耳其只有土航直飞的，台湾没有飞机直飞，我立马就给他拒绝了。结果呢，回到家，我太太跟我小孩都说：“你怎么那么笨啊？这个去土耳其很难得哎。”我就想说，我都拒绝了。后来到了3月，再遇到我二姐的时候，她又问我一次。那在这一段时间呢，我就祷告主，哎，我主把一个平安放在我的里面，甚至觉得说，哎，那是我给你的犒劳哎。那我觉得哇，这个既然是出于主哈，我就跟我姐姐说：“好，我去。”结果我们就5月就成行了，直飞到了这个土耳其，发现哇，那真的是主很大的恩典。那里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哈，有非常棒的清真寺，有非常棒的教堂，甚至看到所谓的玛利亚小屋哈，就是那个约翰把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接到那个地方哈，就是让他住在那里。回来的时候也非常的顺利哈，真的是感谢主啊！现在忽然觉得说，哎，什么地方还好玩，再去一下这样子。第二个就是我升级了，去年我女儿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我的媳妇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呢，我又做内公又做外公哈。那北方叫大爷是不是？北方叫大爷哈，那老爷啊，对，北方叫老爷。昨天去年当老爷哈，今年当阿公哈。感谢主，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冬美。那我今天要讲的见证其实发生在20多年前，但是我今年想说我觉得我欠神一个公开见证，所以我就站在这边。那20多年前的时候，我是鼻子就鼻塞很严重，然后医生说你这个是那个鼻中隔弯曲，你只要开刀就好了。那但是开刀的时候他发现说你这不是软骨，你这个是肿瘤齁。所以3天后我就是这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就回家，然后那时候快要过年。那当时我虽然是一个很不上道的基督徒，但我还是斗胆去找牧师想跟他求救。然后牧师就说现在是那个主日，你先去聚会好，那待会再说。那我就记得我以前都在后面混，然后那一天我真的就坐在前面，然后我就看到牧师那个在那个刘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曹牧师就一直在振笔疾书，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后来讲到结束的时候，牧师就给我大概3到4张很小的白纸，然后他上面就说这是我给你开的药，就是一共有14天，然后每天有3次，然后你就去好好的回去吃，然后上面还说你要怎么服用啊，这样子。然后牧师当天下午他就出国去欧洲了，就等于没有人在管我，那我就回去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过年嘛，那我就很认真，因为我想要活下去，所以我就照3餐吃。然后呢我很认真吃我就吃完饭之后我就去读经，然后他就说要把它读到就是变成自己的，要把它读进去，要吃进去。然后我想说话怎么吃进去哈？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把它背起来，然后呢我就把它想要变成我自己的思维，然后如果我当天遇到什么事情，我就用那一句经文然后来思考它，然后来解决它。然后那我就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牧师还没回来，那我药又吃完，那我就自行就不用回诊，然后就自己又再吃第二轮。然后吃第二轮的时候呢，后来我就发现我遇到一个困难，就是我开始怀疑，就是说神啊，如果你是不是跟世界上的假神一样啊？我跟你求，你就赐给我健康；那我跟你求，你就给我什么事业发达？那我就很害怕，我怕我认识的神是这样。那第二个话，我就是怀疑牧师，我觉得牧师你是不是有记错经文？因为有些经文，比如说喜乐心乃是良药，这个是跟健康有关；但是有的时候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这跟健康有什么关？那最奇怪的就是说，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那我那时候就不承认啊。但是我在默想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说，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一直以来都用自己的想法来，然后来认识神，用我的标准来看神。那其实神他有他自己的美意要赐下哈，所以那神若只是让我苟活再多活个几十年，有什么用？我又回到我原来样子。所以我真实的就了解说，神是天下唯一的那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哈。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就是读经还有就医的过程，我还是去检查，去听报告，然后去找医生。但是我心中没有什么困扰，就是说我是不是不信神，因为我觉得神不会跟我们计较这种小事情。那真的时间到了，那个就医生就跟我说，王小姐你不要再来。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已经得痊愈了。所以我当下我就知道是神告诉我。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拿到那个14帖药的时候是2月14号，是西洋情人节。那我觉得我真的太幸运了，我居然有神赐给我的一个情书啊。感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戴嘉玲。我今天要讲的跟吴牧师讲的有点像，就是我也是这次坐长程的飞机去意大利嘛，因为我的妹妹跟大妹小妹都一直跟我说意大利是此生必去玩最好最漂亮的地方，然后我就也很怕坐飞机，不是短程我不怕，我怕长程的，因为这算是长程的。然后我也是忐忑不安，但我想到刘牧师讲的一句话说，很多的忧虑是90%都不会发生的。好吧，我就研究了很久，找到一排那个晕船药跟晕机药，然后就拿着那个小柳丁那个牌吃了以后，哇，一路顺畅都没有感觉，连坐船都还会笑，就很顺利到达了意大利了。然后呢，第一个就是有一个行程是蓝洞，它的秋天能够，我是10月份去的，它能够进蓝洞机会只有30%的机会，而且要考虑当天的水位、风浪还有海象。但是感谢神，让我从卡布里岛坐船到那边一路顺畅，到了洞口的时候8点坐到那边的时候，他才能告诉你可不可以进去，因为那个隧道很就是很矮，所以感谢神让我是那幸运的30%，可以看到美丽的那个阳光折射出来的蓝色水岸，还有船夫在唱意大利歌曲那种美景。然后第二是感谢主，威尼斯就是我们去那边一定是要坐贡多拉，对不对？大家都是想去看那个彩色屋啊，结果到那边连续3天暴雨，因为我们是暑假就暴雨，不知道10月份是什么天气，一直暴雨连续下3天。导游那天就跟我们说啊，你们可能要看到我们穿雨鞋，然后坐在他们排好的木头的那个桌子上，然后上去看彩色屋。我心里就觉得很沮丧，每次看图片就是贡多拉，就是要看，就是要坐贡多拉才到威尼斯啊。我就一直跟神祷告，从威尼斯到这个就是从佛罗伦斯到威尼斯的路程有3个小时，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说，主啊，你让我体验一下。 虽然我也不是一直很勉强，但是到了那里的时候呢，只差二十几分钟的时候，突然间天空放晴了，太阳出来，哇，觉得真的感谢主，我们就真的很顺利的去坐，然后坐那个船要三十分钟，在最后的三分钟，已经快要进到那个集合地点的时候，哦，又下雨了，感谢主，让我顺利能够坐完，真的觉得感谢神，让我经历到他的奇妙。然后第三个是米兰大教堂啊，我也好想去宫顶，我妹妹一直跟我说啊，一定要去宫顶，但是因为我们是跟团啊，四去导览完已经剩下没有多少时间，然后导游说你们看你们的运气喽，因为很多人都线上预约的，没有那么快哦。我就去排了，而且还有分电梯跟走楼梯的，我想最好剩两个小时，今天要是电梯的、啊、然后就感谢主，我就一直祷告，默默的祷告，就一排，嘿，六个人，太妙了，我真的坐电梯上去，看到这个建筑真的是超美的，然后下来又看到那个教堂内部，真的很感谢神啊，觉得整个人在里面就享受到神静默，还有那个诗歌放出来，虽然是扩音机啦，但是还是觉得好感动，好想哭哦。然后另外一个是乌菲兹美术馆，因为嘉如他年轻的时候在那边读书，然后在那边工作，他跟我从年轻就讲到大，然后我一直想，我一直没有去看过这个乌菲兹美术馆，但是我是跟团下，也是只有两个小时，但是感谢主还是让我看完了，所以我感谢神让我经历他的同在，超过我所求所想，谢谢神的祝福。下一个，
今年还没有大专生来做见证，我知道他们昨天的团契也是年终感恩见证，你不来也说给大家听吗？欢迎大专生也来，请尽快来排队好吗？免得浪费大家时间。
好的，大家好，我是大专团契的沈云，然后我今天要跟大家说我今年的进步，就是呢，我今年开始就在参加完大专灵修班之后，然后就终于实践每天灵修的这个梦想哦。好，其实不是，好，那我开始读经的契机是什么呢？就是在大专灵修班开幕式的时候，我记得主持人叫我们写下对大灵班的期待还有预期的收获，然后我记得说我写了可以希望可以养成稳定灵修的习惯，然后这件事情也放在我心里，然后不想要这个营队结束之后我的感动就离开了，然后我就想起教会每年都有提供麦情读经计划，所以我就问了我妈，然后下载了 APP， 然后就开始那个一年的读经计划这样子。然后在营队当中我就发现说，其实用读经去理解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那么枯燥跟无聊，然后在查经的时候也很有收获，然后其实我发现在我过去的讲道跟很多的团契生活都帮助我对圣经有简单的了解，但是那些都很零散在我的生活当中，可能在我难过的时候我想起说，哦，亚赏的芦苇它不折断，但我不知道这是哪里出来的，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我甚至不知道说这是上帝写的还是诗人写的还是什么写的，对，所以我想说那既然我就是要帮助我可以更多的了解，那我应该要来读经，然后在我稳定灵修之后我就发现说圣经其实是很有脉络，然后还帮助我更多的去了解圣经人物它里面的挣扎，还有了解我就是我可以更从圣经里面跟他们学习。然后呢，在读经对我今年又有什么影响呢？就今年我开始思考很多事情，因为我刚好介于一个身份转换的时间，因为我现在是大四，然后即将要毕业，然后读经的话就可以提醒我常常需要牢牢抓住上帝，然后对经文的认识也成为我路上的灯，脚前的光。然后在年末的时候，也就是最近，我鼓起勇气做了一个决定，那其实是一个蛮小的决定，但是在过程中我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过去的一个学期我都在跟上帝祷告，就求你带领我人生，让我知道我应该去哪里的祷告，但是呢，前阵子我发现我过去做的所有决定都是我先有想法，然后再去跟上帝来求说让，然后让上帝来带领我，但是我过去的这个学期我什么想法都没有，然后大概是说可以说很空，所以我就把责任丢给上帝让他来帮我决定要干嘛，然后前阵子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来思考，然后决定一件下学期想做的事情，然后因为有很多理由一直都没有尝试去做，但虽然现在结果不确定还如何，但是我很确定的是我真的有把结果交给上帝，然后我就真的可以完全的交托，就是因为我相信上帝的带领，不论有没有开这条路的门，我都可以欣然接受他的安排，所以感谢上帝今年的带领，然后明年也要再请他多多指教，然后也祝福大家每一位都可以饱尝主恩。
大家好，我是大专团契的张平雅，然后今年大四。就是首先依惯例，我想要讲一下我的2024年。我认为今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建立信心的一年，从暑假的实习到开学后做毕业专题，还有现在在准备申请研究所，就是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很不可控的，恰好我又很不喜欢我没有掌控力的事情，所以对于要去独立完成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很不安。虽然大部分的东西都还是正在进行式，都还在努力当中，但我也的确正在一点一点的学习依靠神，建立对神的信心。然后我想人就是在经历各种挑战的时候转向神，才会看到其实他一直都默默的在支撑那些我们没有办法独自没有办法靠自己成就的难事。那其实从大一开始，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花这么多时间在大专团契上。一开始只是凭着好像应该要来聚会的想法来偶尔聚会，后来成为同工，后来跟大家变熟，开始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每周讨论的内容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团契已经变成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我很感谢神始终没有在任何我忙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让我忘记团契的聚会，也让我从中获得到好多学习，持续不断的灵修学习，好好去了解经文中的意思。虽然我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我这四年到底都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四年可以过得这么快，但总而言之就是很感谢神一直带领我不偏离道路，也更加了解不同层次不同面向的他。老实说，回头看，从大一开始我每年都在求神让我可以经历到更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去成长。我的确也看到经历到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但今年我想要反过来，我希望我的2025年可以开始学习慢下脚步，回头思考我与神的关系，好好学习怎么去更加稳定的灵修，更重要的是可以就是将我没有办法控制我所焦虑害怕的事情完全交托给神。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专团契的陈希恩。这学期我上来，我从屏东上来读大学，然后换到一个新的环境生活，然后其实就是感谢神快就可以适应。虽然我其实一开始就没有很担心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也就很容易就适应，然后觉得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在学校跟同学就很快混成一片，然后其实大家人都蛮好的，就会互相约出去就是看看书，然后问其他有没有疑惑什么，然后都愿意帮忙，就跟我之前的同学蛮像的，所以我觉得就很顺其自然的就接到一块。然后对，就因为这样，所以也很感谢神在课业上的保守，就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做到比预期的还好这样。然后因为我高中读的是自然组，大学就毅然决然的选择读商科，虽然不在原本的计划里面，就是很临时的做这个决定，但其实我很感谢神，就是这件事情成真，因为我找到我喜欢的方向，然后也更专心在课业，更有动力企图心之类的。然后因为我刚才想到可能这样还没有两分钟，所以我就多教一些三分钟。好，然后因为在台北的时间就是脱离了家庭和原本的社交圈，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就是会有就是其实蛮闲的，然后也要跟自己相处嘛，然后就顺便也跟神相处，就花比较多时间灵修，然后刚好在这段时间就感受到神的同在之类，但当然这个时间不长，但有感受到又不错啊，还有一分钟哦。哦，好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感谢主， 我今天呢见证就是要说我的一生。我出生的时候是平凡的一个家庭，兄弟姐妹总共有九个，我排第八的。第一天有一天妈妈出去市场的时候，当我跟姐姐在家的时候，妈妈说哦要照顾妹妹，结果呢我姐姐呢把我背在那个肩膀上，不小心呢就把我整个人掉在地上了，后来呢我的脚就受伤了。那其实我没有很好的医生来医治，外公就有中医，就是一直用外公的药来医治我，一直用了三个月才慢慢的好起来。结果好了，脚已经好了，变成就是有长短了，大小了。跌倒的时候我才三岁，我脚痛，每天都在哭。现在呢，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妈妈都这么辛苦来带我，把我养大。妈妈因妈妈恩典在我心中。两年前我的脚痛到找不动路，结果呢去看医生，医生说年纪大了，骨头退化了，要开刀才会好。后来呢求主能够给我做决定，就给我做主，结果就开刀了，换了人工关节，已经又过了两年多了。但是接着开刀后到现在也走路不顶力，还是走路歪来歪去，感觉到要用拐杖来帮助我，走路又变得很慢，有时候也会觉得很难过。主耶稣说你拿拐杖你才有安全感，感谢主。过了两天又是一月一日后了，又是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健康平安。但是大家都加了一岁了，我想加了一岁我又变老了。今年已经加一号84岁了，但是我们的心不要老，不要变老，还变得一个活泼又健康的老人。一年前我有去参加客家文化闽的歌唱班，有老师教导，有三十几位都是同学，都是年长的老人，现在都很平安，都很快乐，感谢主，谢谢。
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蔡云英姐妹，我从民国94年来到西安堂教会，到今天我都没有为教会做什么，可是从教会领受很多的恩典与爱，感谢教会，感谢牧师曹立忠牧师、刘秀慧牧师长期的陪伴、扶持、关怀、勉励、带领、教导、协助，也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和纯心的爱。我的女儿黄纯心在民国100年第二次身心失觉症发作，住在台大医院。最近她一直告诉我，在住院的期间，吴传健牧师、江一珍姐妹、洪一珍牧师、王一梅姐妹，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去探望他，带给他很大的温暖帮助。当下因为他的情绪思维各方面有些欠缺，他说他有 order， 结果弟兄姐妹都为他买单，付上了这个代价。 我觉得我在这里要深深的向你们说一声谢谢，感谢你们的服侍，你们的摆上，你们所做的一切。也祝福教会所有坐在我们母女身上的弟兄姐妹，守望带祷带求关怀这样的激励，让我们能够在很多惊涛骇浪困境难处的时候，尤其作为一个妈妈，很多时候很无助，很彷徨，很惊恐，很害怕，很无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总是会有适度的温暖来到。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环境里面，耶稣他是生命的盼望，生命的建造。天神大大的
我是大专团契的黄义军，对，我想分享我的人生经历。对，好，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对，相信这边很多人都有看过我，对，那我也参加了很多次的聚会，但那时候我还很小，然后我就不知道到底要来干嘛，然后就跟着妈妈默默的来了，然后后来上了高中就没什么时间可以来教会。然后直到现在快要考学测，就读书读得很无聊，然后就回来了。对，我觉得这一切都要感谢上帝，就是让他在我无聊的时候让我想到要回教会。对，然后我现在感受到教会是多么的温暖。然后最后我想用一段经文作为我的结束，就是诗篇23篇的第一节，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这句话点醒了我，无论环境如何，它永远是我们的依靠和力量。谢谢。
大家好，我是喜乐小家的吴星星，然后要跟大家分享，就是4年多以前啊，就是我送走我爸爸之后，然后我觉得我有点遇到了中年危机，就是呢举目望去，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人需要我，然后在家管理家庭呢，跟小孩子的关系越管越差，然后我们两个整天都在吵架，我先生也觉得很无助。然后那个时候呢，好像表面上大家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幸福很开心的人，但事实上那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失落，非常的忧伤。然后有一天呢，但是我鼓起勇气还是努力自己走去外面。有一天我就在爬山的时候遇到我以前的老长官，那他发现我都没有事情做之后呢，他竟然鼓励我再回去上班。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跟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而且有10几年都没有上班，我还能做吗？那我们长官就鼓励我说不要看年纪，然后只要有一颗愿意做的心呢，一定可以胜任的。所以呢，我就回家问了先生跟我儿子的意见，没想到他们都举双手双脚赞成，非常希望我出去上班。所以呢，我就鼓起勇气投了履历。那可能是因为长官帮我投的，所以我就很顺利的找到工作。我找到工作那一年是47岁，然后呢也很幸运就经过考试，然后反正就得到了正式的专员资格，然后也去美国出差了好几次。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过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我考上的那一年是50岁，然后我是我们全会最老的专员。在新生训练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想说这个大妈是从哪来的，但是呢我还是很努力的做我每天的工作。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主，就是说有了工作之后呢，我在工作职场上有遇到很多的年轻人，然后我觉得他们给我很多很宝贵的学习，然后我越跟他们学习呢，我觉得我越了解我儿子， 然后我越了解我儿子呢，我跟我儿子的关系就越好。然后所以呢，神他奇妙的带领让我去工作之后呢，其实我觉得他改变了我的家庭关系。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然后也谢谢大家，因为喜乐小家规定我们又要背圣经，然后又要写心得，所以呢，我看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很认真在追求主，所以我也绝对不能够落后。所以呢，谢谢他们的陪伴，谢谢大家。
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月桂。那感谢神今年很平安的过去，所以我写了六点小事感谢神。第一个就是为了今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来感谢神。第二个呢，就是为了每天能够衣食无缺，然后在台湾没有战争感谢神。第三个，为了神所赐每天有美丽的阳光来感谢神。第四个，为了我能够就是可以画画，然后有机会可以跟人家分享神的光跟神的爱来感谢神。第五就是为了我可爱的小孙子，就觉得很可爱，就生命很奇妙来感谢神。第六就是为了我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来感谢神。那新的一年呢，我自己写了六个经节的作为座右铭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看为为善为忠的事，历代志下31:20。第二，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5:16-18。三，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1:19。四，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4:18。五，要思念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腓立比书4:8。六，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4:15。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大专团契的宜慈。那我从小就在教会中长大，但我和上帝的关系并没有非常的亲密。虽然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去教会，但是我觉得就很像是我的例行公事。因为我国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有跟我妈反抗说我不想再去教会了，但是呢没有一次都成功。然后所以上了大学之后，我很开心，我终于不用再因为我妈去教会。但是好巧不巧的，我考上石牌的大学，所以我的妈妈就说，那你就去士林教会吧。我就心想，惨了，这有我妈妈的朋友，所以我礼拜天我还要继续来教会。然后呢，到这边之后我就发现，这里礼拜天也要有大专团契，大学生的假日居然都在教会，这样可以吗？但是我不是不相信这个信仰，我只是不愿意分出时间留给神。我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真神，我很相信他，我也知道他会保护我，所以我常常仗着我是他的女儿，然后我妈妈也会帮我祷告，所以我就做一些不讨他喜悦的事情，因为我总觉得他会原谅我，那之前他也没有降下什么来惩罚我，我就这样自以为的快乐的继续过日子。但是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在晚上会觉得很空虚。那其实我知道原因，但是我一直不想承认，因为我知道是因为我一直不开门让神进来住在我的心中。然后我就继续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脸见上帝，因为如前面我说的，我常常仗着他的喜欢做他不喜欢的事，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属灵长辈，我就想要赶快跑走，因为我怕他们看出来我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但后来我就没有办法靠自己继续撑下去，我就开始在敬拜中赞美神， 那我也真的愿意开启门，邀请神进入到我的内室里面。那我也很真实的经历到神，那我就真的经历到神，就说启示录3:20就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我真的很感谢神，神就真的一直站在门口等我开门，而不是真的直接破门而入这样子。谢谢大家。
牧师
好，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平安喜乐。那我叫张云飞，好，感谢主，就是先唱一首歌，103篇，大概前面几节吧，那30几年神给我的歌，我很喘呢。神赦免我一切罪孽，医治我一切疾病，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所愿的得以止住，医治我如因返老还童。哎，感谢主哈，因为在天国里的人要像小孩子一样哈。那我觉得我们很有幸，很幸福是神的儿女哈。那有份于神哈，他的自己的生命，还有呢在本堂的聚会，那很感谢主哈，就是充满了神的同在，还有神话语的教导啊。那我是一个哈非常不够认真的哈昨天晚上还在开夜车，在我买了刘牧师的这本宝贵的书，每天放在沙发上，我就看到就是内在生命之旅，他一出来我那个礼拜天我就去买了，可是呢我的进度非常慢，我昨天才看到雅歌书。那因为前面是诗篇，我看了一些，那雅歌书刚好牧师最近讲那个内在的天地，所以我就想说哎，我看看雅歌书啊，那就有很多的教导，很多是我需要调整的啊。那我在这一年中我遭遇身体的疾病哈，真的是一波接一波哈，接踵而至哈，大大小小，那我都有跟牧师报告啊，或者吴传坚牧师啊，周还有本那个萨姆尔学校的周明高他们，我大概没有跟他讲很多，但是翠柏团契啊，他就有跟那个主席哈。所以他们
思思有感冒前兆，提早用思思，用思思内伤心片，抹残内固醇，思思感冒。
OK， 把荣耀归给主，谢谢主耶稣的恩典，每天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好，不要不要。
好，大家好，我是志熙。那今天好像很多就是从小到大在教会长大，那我也是其中一个，那这也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好，那今天我想要分享三点，就是今年感谢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我以前有就是运动伤害，包括肩膀跟腰椎的伤害这样。那今年找了一个健身房的教练，他教我做一些运动之后，那我成功了，就是过去可能会有腰酸背痛啊，或者是肩膀可能活动度不好的问题，那都改善了。那我在运动表现上面也都进步了大概20%这样子。那第二件感谢的事情是我成功推坑我爸妈去健身房运动这样。虽然我爸妈我妈妈觉得在健身房运动很像一只鸡关在笼子里面一直吃这样。 那他但是他还是就是有被我半说服这样，虽然他后来因为身体的一些状况吧，导致没办法继续，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算是一个起头啊，让两个老人家可以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然后我有能力可以让他们就是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或是可以延缓身体老化的问题这样子。那这个部分还是很感谢上帝。那第三个部分是想要感谢上帝，让我今年获得一个换工作的机会这样。那在原本的工作上面呢，虽然是自由度算是蛮高的工作，但是我又有遇到一些比较不公平的对待啊，或是比较被打压的情况这样。那在上半年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痛苦，然后每天上班都会觉得说啊，好像看不到我的未来在哪里，然后觉得未来一片混沌这样子。那下半年刚好遇到一个就是我的贵人，一个大学的学长，他推荐我到一个更好的公司这样，然后面试也成功通过这样。那变成以前上班来回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变成来回十分钟这样子，然后加薪也超过60%。那我觉得这是最感谢上帝的这个部分这样。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玉兴。就是我大概在4年前的时候，我到那个中国那边工作，然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这4年就是怎么在是一个就是上帝给我考验的故事。就是还在继续。对，那就是我在一家工厂工作，然后我到上面面对就是老板，然后底下有200多个就是员工。那就是我们在老板呢，就是有一天听到曹牧师在讲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就是一个比较凶一点点这样。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一直在比较有点小小的压抑，可是在这过程中就是我们很努力的想去改善工厂嘛，所以做了很多的努力。那在这过程中我也慢慢的，因为都在远端，所以有时候我也会不小心慢慢的忘了教会是怎么教我的。然后每一年我回到家里，可能我都发现我有慢慢在改变。第一年我跟我的妈妈说，哦，我们的老板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可能我明明做了好多的努力，而且一到日几乎都在工作，很多的挫折，然后推了好多的制度，有改变可是很少，然后就在抱怨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可能教会教你的不应该一直去抱怨这个事情，然后而且那一周也刚好听到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就是说我不应该去，就是一定要环境去改变，有可能是我自己可以去改变我的心情。然后从那时候，哦，很好，第一次的这个学习。第二年我又再回去战斗，对，然后第二年环境还是一样，虽然整体啊越来越做越好，这个就是有越来越改变，可是这个环境，这个老板还是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所以第二年呢，就是我回到家以后，我又跟我太太说，哦，我太太教我又告诉我一个话很好，她说，我说我感觉我们做了很多工，就是前进了3步，但是退后了4步，就好像这2-3年一直来来回回，这是一个很持久的。然后但我太太也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谓的前进了4步，然后退步了这些，其实在上帝来说，可能这也只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他其实想要在你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就是其实就是学习这个你的品格，或者去学习你去面对这些事情你怎么去看待，而不是工作上真的大家一直告诉你的成果是好与坏。对，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还在继续修炼，这是一个过程。好，谢谢。
好，大家好，我是谭柔谦。然后呢，我想简短的分享一下我今年学到的事情。然后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研究生，然后我就是在过很水深火热的日子，因为我是跨科跨很大，所以我其实整个入学之后到现在就是一直是很忙碌但是又很吃力的状态，因为就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但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中，那我就不一一赘述。 那我第一次呢，就是也是因为这样，我第一次很直观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因为就是我是性二代，然后我就是认为要可能好好读经，或是好好参加聚会，然后好好祷告，这样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对，但是因为就我发现不是这样，因为神的恩典他是早就预备好了，然后而且他准备的很充足，然后他不会草草就结束，他会从开始到结束都帮你预备好，然后他也不一定会是很丰沛的，这样让你觉得哦好奇妙，还有可能是一点一点的，然后就是帮你把路都铺好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我知道平常的准备很重要，因为如果平时没有足够好的预备，当神的恩典下来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跟不上，可能就会浪费掉那个恩典。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我还学到另外一件事，但是这个呢是有抄那个沈云的灵修心得。对，他之前就分享说呢，就是四世纪的第七章基甸击败米甸人的时候，就是神就跟基甸说，你们人太多了，你们如果打赢的话就会说是靠自己的，所以要叫一些人回去。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神他对我也是这样，因为就是一路来可能就是还是心里会有点骄傲，觉得有些事情是靠自己才能完成的，但是就是因为我现在遇到一个我完全无法应付的状况，然后我也知道我的能力很不足，所以我就特别感受到就是我心里是有骄傲的，然后一切都是因为有神的恩典所以才能够完成。然后也跟以弗所书二章说的八到九节说的一样，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是不要自夸。然后呢就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我还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本来生活中就很常会遇到一些很奇妙的事，那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要记得这件事有多奇妙，因为这件事情下次再发生的时候也不一定可以适用一样的情况，重点是要记得就是神透过这些事情想要对我们说的话，那才是最宝贵的。然后我很庆幸我现在22岁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就这样，谢谢大家。
我是陈英玲，想分享的感恩见证，正如以赛亚书64:4所说的，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去年底的一个清早，我如同往常一样等候亲近神，却领受到一个特别的提醒，新的一年会有许多挑战，虽然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应该谨慎警醒，于是告诉了家人，请他们多祷告，留心安全健康。几天后，也就是今年元月7的晚上，大约10点多，我在房间读经，客厅突然传出一声巨响，第一时间我误以为是毛小孩玩耍撞倒了东西，当我走出房间，却看见外子坤杰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随便散落在他的身边。瞬间神之前的提醒浮现我的脑中，我冲到外子的身边跪下，试图唤醒他，同时努力仰望主的指引，感谢主。很快的，外子顺利的清醒过来，并且居然没有任何跌伤，只是良德的血压非常的低，收缩压不到80，几个小时后血压也逐渐的回到正常值。两天后，心脏内科的门诊，主治医师做了心电图后，认为可能是一时性的低血压，仅仅调整了高血压的用药，建议我们观察一阵子。但基于神的警告，我决定更谨慎一些，于是自费为外子在台北荣总的荣科中心安排了脑部跟心脏的血管检查。检查结果令我们非常惊讶又感动，脑部 MRI 显示外子曾经有一处的脑血管破裂，但已经愈合，并且是许久以前的事，与这次昏倒的事件无关。而心脏 CT 则显示他冠状动脉的侧支动脉有一处较严重的阻塞，判断阻塞超过70%，但是因为阻塞的位置很狭小，没有办法透过心脏支架或者是气球扩张术的手段来解决。最后我们接受了心脏内科的建议，选择不进行手术，而是采用药物、饮食控制、运动来改善问题。在这整个历程中，神奇妙地引领我们发现，神在我们浑然不知的状况下保守了外子的脑血管破裂的问题，既没有征兆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又揭露了他心脏血管阻塞的问题。神默然的爱和保守 使外子坤杰深受感动，终于敞开心，欢喜领受了洗礼，归入主的名下。而我也深深经历到神所应许的，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神的行作为奇妙，超乎所想。感谢主引领我们走在等候神这条蒙福的道路上，赞美主，新年快乐。
好，如果你意犹未尽的话，欢迎投稿到我们的爱讯。我们爱讯虽然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主题，你的投稿不一定要管那个主题，有别的题目也可以哈。今天聚会结束之前，如果有弟兄姊妹需要纸本的我们跨年祷告的梦想材料，可以到每一个会堂前方都有。如果你的会堂没有的话，可以到我这个会堂来，正堂来哈。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11A，宣道诗110A啊。这一首诗歌，我们诗本有三节，一般的诗本都三节，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录其中一节。我一段时间之前，我把另外一节放在这里面，就是第三节哈。好。唱好吗？
有时光也是石头飘纵般，有时被这世界觉得不难看。若是主的恩典你我就清楚，你能叫你就让你是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
三节这一遍。
当你现在拥有勇气的你，当你的主一切的无头痛苦，天上地上是永恒的家乡，数算恩典没有金钱衡量。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
做。